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继续撒迦利亚书小先知书的分享，今天是第二到第五节十章的。第二节所提到的是家神。什么叫家神？东北的民间崇拜有保家仙，类似但又不一样。这里的家神说的就是实际的一个偶像，一个小偶像。记得拉杰偷过的那个东西吗？是吧？还有在这种史诗记里边提到的那个叫米迦，他拜的那个神像，当时以色列人的家里都已经是败坏到这个地步，很多人的家里都会有一个实际的一个神像，一个偶像在那拜，他们称之叫做家神，类似于中国人搞的一个家里供了一个什么观音菩萨了，甚至于说不一定是形象的一个祖宗牌位，对不对？类似于这样的东西，家神所言的是虚空。卜筮那不用讲了，占卜的算卦的，做梦的人。刚才咱们读的经文当中你也看到，生命记那个时候就提有一些人专门给你编幻梦假梦，是吧？让一生让你变成一个追梦人，对不对？这些人都是在白白的安慰人。这些人是谁呢？有的他是纯粹的拜偶像的外邦人，假教师，这些人骗了人，骗了主内的子民。可是有一些人他却按照后文来说，非常可能他自己就是牧人，他却信奉的实际是这一套东西，因此他所说的也是假梦、虚假、虚空、虚梦，他也是在白白的安慰人，因此众人如羊流离，因无牧人就受苦。你有牧人，有个假牧人，你好像没有牧人，这样的一种意思啊。上帝说他爱他的羊群，上帝爱他的羊群，所以他自己要亲自来接手。上帝道成肉身的意思就是，为什么神要来做人呢？因为在座的诸位都不配当人，我来示范给你看人是什么。上帝亲自要来牧养他的教会了，因为这里边所谓的这种公山羊啊，上帝要惩罚的这种公山羊就是那种假牧人，他没有履职。所以上帝牧养的方式是什么呢？上帝将要使他的羊群如骏马在镇上。羊群怎么会成为骏马呢？是吧？绵羊怎么可能上阵打仗，全副的这个辔头鞍子，是吧？马蹄铁都套上可以征战的吗？对吧？我们知道我们是羊，我们不是骏马，我们不是为打仗而生的，我们是看起来很软弱的，被宰杀的，我们一看就很软弱，我们实际上比我们看上去的更软弱，对吧？我们不是战士，但是上帝就有办法让我们这样的人，羊群如骏马一般飞驰在阵上。真正的战马最大的一个训练就是，你知道动物一般是怕人的，如果人要拿一个棒子打狗棍，无论是什么恶狗一般要躲开你，对不对？可是战马他受过训练之后，敌人就是拿着刀枪棍棒，他也面无惧色要冲过去，是不是？这就是受训练的战马。上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软弱不堪的绵羊，在上帝介入之后要使我们如骏马一般向着敌人昂首冲锋。那么这是怎么发生的？这是个神迹啊，对吧？羔羊变成了骏马，这是怎么发生的？因为房角石钉子征战的弓和一切掌权的都从他而出。这就是圣经自己要给你的解释，因为后边这三件事，房角石钉子征战的弓，这是三个比喻，三个比喻。有时候我们就知道比喻的用意，我说过很多很多次了，我如果单独给一个小朋友说我们讲个匹诺曹的故事，他可能就不一定明白这个故事要表达什么。然后我再说我们再讲一个狼来了的故事，应该就不误会了，就是老师想教导我不要说谎，对吗？因为这两个比喻有一个共同的重点，讲谎话鼻子长，或者讲谎话这个命没了，对不对？所以重点在说谎。那么同样圣经里出现过多次这个词房角石，是不是有？ 包括钉子也出现过的哈，包括说弓箭啊，拉弓射箭征战的弓，这都出现过。它在不同的情景里有不同的含义，可是这里它连在一起说防角石、钉子和征战的弓连在一起要表达什么呢？这是我们要来去考究一下的。首先说防角石，大家应该都知道防角石，尤其是我们长春的弟兄姐妹，对吧？毕竟也是长春十大名胜之一呢，对不对？基督徒来长春要看一下的一个地方。不过实际上只有基督徒知道这个词的意思，防角石。如果你给外邦人来看，他会觉得这个名字在汉语当中有点拗口吧？什么意思？什么叫做防角石？一般人都会误说，哎，就那个范小石书店，是吧？他因为他不常见这个词。汉语里边真正意义这个防角石这个词的，可能是叫做基石，对吧？或者奠基石，但是它也不是很一样。实际上防角石这个东西在古时的中东那儿跟他们的建筑学有关。为什么文化是重要的？你要注意在圣经里边那个文化环境里，他们盖房子、盖祭坛、盖圣殿都用石头，是不是？不是说木材绝对不用，但主要是石材。你搞一点建筑史，你听听魏晨老师那个墙垣边的人类，你那本书读一读就知道这个意思，是吧？他们是石料为主，中国人就是木料为主，对吧？我们是木料为主，所以我们对人的形材说叫栋梁之材。你看是用木头形容他，或者说这个人叫做擎天白玉柱，架开紫金梁。因此你把那个威风凛凛的博派首领都要翻译成擎天柱，是不是？都是用一个木材代表一个伟大的人，对吗？可是在西方的这个概念当中，耶稣说彼得你是磐石，是不是？如果在我们这儿说谁谁谁你是个石头，小石头，哎，我们不一定很明白他的意思，对吗？这就是跟那个文化有关。一个词在那个文化中的含义，他的那个族群的人不会误会的，我们跨了文化不会误会。所以在古时的中东以色列那儿盖建筑的时候，先放一块石头，有人说类似于我们的基石，更有人说它是为了定准的，让你那个方位、各种的角度、高度、地面什么什么的一个东西，相当于一块基石，奠基的。就像今天那些工程拿一个铅锤线，今天用激光了，是吧？先给你定准横平竖直，对不对？水平仪、超直这个东西起这么个作用，再加上它的仪式性的作用，就是开工的时候先把这块石头往这儿夸一杵，象征性的，就跟踢球，先有个人来坠球、开球一样，对吧？这就是一个仪式，在这个意义上它非常的重要。我们在这里找的这幅图就是告诉你，耶稣基督那个十字架就才是那个真正的防角的头块石头，对吧？是这样的一种含义。而这个防角石在圣经中也多次的在扩展开，说磐石或者说石头，也有时候就被比喻为统治者。我们中国说栋梁之材，人家那边就说这是磐石山寨，这是君王，对吧？这是一个磐石，很多地方就会直接的来指向弥赛亚，即便他说那是被弃的一块石头啊，被弃的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它被抛弃了，孤零零的出现在一块地方，一个地方，这又是文化不同。你要在中国人说一块被弃的石头，你想到了贾宝玉，想到了《红楼梦》，什么补天的时候有一块顽石没有用上，后来就变成了一个什么青埂峰下一块顽石，后来又通灵宝玉。哎，你有你的那个文化的一套说法，是吧？但是在整个圣经里边说的被弃的那块石头，它其实仍然是神所看重的防角石。这个防角石基石又有君王的含义啊，所以是在这样的一个叙事模型当中，保罗、使徒彼得他们都是在延续着他说话。比如保罗就说，建立圣殿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圣殿，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所有人连在一起呢，又是一个圣殿，但是有使徒和先知为根基、为防角石，有耶稣自己、基督为磐石，对吧？他都是在这个意象中讲话的，所以建筑学跟圣经很有关系，起码你会幕了、圣殿了的，对吧？这就是我们需要明白的一件事，我们做任何事的根基是耶稣基督这一块被弃的，但他是君王的防角石。 我们的根基是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头，他是我们的头。所以我们要看自己的能力，你就会丧胆。但是当你看耶稣的能力的时候，就像开始说的比方，他会把草原小肥羊变成了上阵杀敌的汗血宝马，是吧？这就是上帝的神迹。即便你带不惯这些辔头马鞍，但上帝能使你变成战士，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而且在耶稣的十二使徒当中，他首席的这一位使徒彼得，他的名字就是用石头命名的，对不对？石头，石头，彼得，他的希伯来名字叫基法，这都是石头的意思。有人是细分一下说，这个是小石头，那个是岩石，是巨石，我们可能说不了那么细，但肯定都是石头的意思。他虽然是没有文化的一个人，渔民出身，但是你发现他在他的书信里，比如彼得前书，他有很精彩的一套文法逻辑修辞俱佳那一套的经文，对吧？他把他自己的名字，就是主给他的这个名字，还有很多磐石、灵磐石的意象、防脚石的意象、背弃的石头的意象，他都联合起来用。最后他还告诉你，主乃活石，主是那块活石，活石就是在旷野中曾经随着以色列人走的那块灵磐石，对吧？活动着的那块磐石。他说这个主乃活石，他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拣选所宝贵的，故此说我们基督徒也当来到主前，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献上他所悦纳的祭。你可以看到，这就是石头在圣经里边不断出现的这种意象。对于信的人，被世人抛弃侮辱的这块石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但是对于这些不信的作恶之人，这一块房角石还真的就是绊脚石，就是让你跌倒在上边，是跌人的磐石。你要不顺从，就必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没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这就是彼得的叙事。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名字被神赐下了一个石头这一个名。他原来像石头脑袋一样的那种文化素质完全打开了，洋洋洒洒，是吧？上下纵横，形象生动啊！活石、被弃的石头、灵磐石、基石、防脚石、绊脚石，他把这些联合起来用，整个以色列民族选民教会被救赎的那个伟大画卷就浮现出来了。所以石头就在圣经中这么的重要，甚至你把石头搞清楚，你就对救恩历史有一个把握。圣经是一部属灵的石头记，是不是？你就可以来了解到这件事。所以我说彼得他虽然没有上过加利利博雅学院或者约旦河人文学院，是吧？但是他能够被圣灵所感，被耶稣基督拯救和使用。这个渔民文化底子应该是不怎么好的，他要考今天高考估计二本线够呛，三本也够呛，是吧？应该考不上甚至于，但他居然能写出这样的文字来，你就知道这是圣灵的大能。这一种的奇迹就已经是绵羊成了骏马，对不对？绵羊成了骏马。就像最近我所了解到，有一个美国的主内的一个非常好的学校，他们建立一个学院就叫基法学院。你想这个用意是什么？也是无非就是说这是基石，是磐石，也盼望着能够给中国的这些主内教育的孩子们提供一个出路。哎，我觉得这个意向和我们人文学院多年前兴起的意向是非常相似的，都是希望把绵羊变成骏马，都是希望把渔民变成，不敢说使徒，至少变成门徒，是不是？都是希望说我们这些看来不配的、被抛弃的、被边缘化的非主流人士、软弱不堪的人，能够被神使用成为大能的勇士，能够在各个方面祝福世人，也荣耀上帝的这样的人，这叫做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就是我们不行才显出上帝行。如果上帝在那个时候古时使徒的年代遍察全地，我要拣选世上最有智慧的几个人来传我的福音，好，希腊，你亚里士多德过来， 是吧？啊，中国这边来个孔夫子，你过来；这边来释迦牟尼，你过来。你们几个给我传，那人就会分不清到底是这个人自己厉害，还是说他的神厉害。上帝偏偏用的就是一群最杂牌部队的这种人，对吧？显出了他的能力。好，所以说这就是第一个房角石这个迹象在说什么。但是我一说了，一说房角石这意象的多了，这是一部石头记，那么多的形象指的是哪一个呢？在这个经文中，在刚才撒迦利亚用的这个经文中指的是什么？叫结合后边两个了，钉子。钉子石头我们说了哈，有很多的意象，可能是基准石，可能是让你磐石在水上面，水出在磐石之上流，让你喝，就清泉石上流，是吧？有这样的一个意象，也可能是绊倒人的磐石。那么钉子又是什么呢？其实这个钉子在原文当中那几种说法，经过各种的考证，它都是一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这个钉子，有人会把它今天翻译成叫做帐篷桩，或者叫做地钉。啊，去露过营的人都知道什么叫地钉。就是你那个帐篷拉开之后是要给它钉到地上的，对不对？固定住是吗？要固定住的。你说这个东西重不重要呢？这个地钉，你叫钉子也行，你叫瘸子也行，你叫柱子无所谓，目的都是一个用来固定的一个东西，是吧？固定用的一个东西，作用就是这个防风的。你去外边露营啊，如果说长春这边天气通常来说都特别的晴空万里，非常好，夜空半夜醒来是吧，一看满天星斗，美不胜收，很感叹。第二件事就是我帐篷哪去了，是吧？让风吹走了，因为你的地钉没打牢，对不对？所以说不要光看美，你得先别冻死到里边，是吧？所以这个地钉的意思就是固定东西用的哈，固定东西用的。在这个各个文化中都是一样的，你看他这个也是在绑那个帐篷的那个绳，是不是？这是一种最主要的用法。但是也有一个人说，也有一些人说吧，就是好像他们的建圣殿开幕的时候啊，奠基的时候放一块基准石，说完事的时候有人说，哎，要往这个墙上或者是那个石头上打一个钉子进去，代表是完工，也有这样的说法啊。也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啊，所以最后完工的记号是一个钉子或者一个柱子桩子，而开工的时候是一个基石。所以说看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很感慨，实际上我们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在两年半以前我也曾在另一个不同的场合也分享过哈。当时就是2017年本科部的开学典礼的时候，在成都，当时我就说这好像一个房角石，因为这是整个49之后教内的非神学院类的教会大学的第一次成立，本科生哈，而且他们的第一门课是我上的，因为还没开学呢，在暑假里就是我上的，是吧？所以这是第一门课，我就觉得非常的感慨。就好像一块房角石放在这里，然后两年半就是他们的第一届的毕业典礼嘛，对吧？21年的时候，我说这个时候就好像是这个钉子钉上去，表示完工了，哎，表示第一批的这个成果出现了，这就是上帝的恩典，他们就好像出熟的果子一样。所以说钉子它代表完工，钉子更多的又代表固定和稳定，这就和刚才的房角石要有联系了啊。以赛亚书的22章当中也提到过钉子，那个情节上下文是上帝差以赛亚去见一个管银库的人，然后跟他讲要用一个人叫以利亚敬取代你，要把你的外袍给他穿上，把你的腰带给他扎紧，把你的政权交在他手中，他必做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家的父，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我必将他安稳像钉子钉在坚固处， 他必作为他父家荣耀的宝座。哎，他提到这个意象，把这人比作一个钉子。今天如果在中国，我说，哎，尊敬的弟兄姊妹，你好像一个钉子，你是骂我钉子户吗？是吧？你看，这就是意象的不同，对不对？但是在人家那里边说的，我要使你像一个钉子钉在那个稳固之处，你父家所有的荣耀，连儿带女带子孙都挂在他身上，好像一切小器皿从杯子到酒瓶子挂在一个钉子上一样。所以在古时就是这样的啊，在墙上钉一个钉，上面能挂很多东西，你钉子很坚固，它就挂得多。我们今天家里有时候也会钉钉子挂东西，至少你挂个画啊，是吧？你挂的牢不牢取决于你钉的牢不牢。所以说东西挂上去让它稳固不掉下来，这就是钉子的使命，对吗？它是一个固定的作用，它固定帐篷也是固定，它打到墙上固定挂上去的东西也是固定，这是不变的，对不对？使它有一种确定性。钉子的使命就是稳定大局的，而且承受重压的，对吧？钉子被钉墙上就是要来背负重担的，这就是钉子的意义和使命。以前我看王一牧师早年间有一篇牧函，他很早年写的，2010年左右，就是跟钉子也有关。他在那默想的是这一节跟钉子有关的经文，说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给我们留些逃脱的人，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他讲这个经文，很多人说，王姨啊，你一语成谶啊，因为你说神是暂时让我安稳，施恩给我，使我们逃脱，等这个暂时结束你不就进去了吗？有人会这样理解，但是实际上王一牧师他真的是去从这句话当中去理解到，一路以来，尤其他们那边从地震到他们被取缔，到他们建堂，到他们事工兴起去复兴，他看到的是，如果我们能有临时的安稳，还像钉子一样，不是钉子户，是像钉子一样钉在他的圣所里，那神就会光照我们的眼目，让我们稍微复兴。你看到哪里有这稍微复兴，你就知道这里这种钉子式的恩典就给了哪里。王一牧师就是这样理解他的啊。接着他就着这一个意象，他往下分析的那一段的教会中的世界观非常的有帮助，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完美的契合，但这也是我在别的地方也都分享过的，就是说这个世界你怎么看待，就用股票说，你是看空还是看好，还是看花了眼，是吧？还是看破，还是看清，对吗？你对世界的看法是不是在决定你如何生活？如果你认为明天会更好，你就肯定会放心的投资，大胆的消费，该干什么干什么。如果你觉得很悲观，明天要下岗，要失业，吃不上饭，你肯定倾向于消费降级，对吧？是不是这个你对世界的世界观就是会影响你现在的过法？他分享的也就是这件事儿，这也是我们在神学中常见的一个所谓末世论的。说末世论有可能提到，哎，这个叫前天，那个叫后天，这个叫无天，大清的一头雾水。但是我给你用别的话翻译一下，最近有首歌说啊，好像说这盛世如你所愿，对吧？你所盼望的这盛世嘛，对不对？如果你认为这个世界是个盛世，这盛世如你所愿，这就叫后天。如果你很悲观的，你说这个就是要完蛋，明天下周就是世界末日，这末世如你所愿，这就叫前天啊，这就叫前天，对吧？如果说是还有一种，你不是那么的悲观啊，这末世，或者你那么的乐观，那么粉红，这盛世。还有一种，实际是我们的宗派至少多数人同意的，这现世如你所愿，这个活在当下的这个世界，千禧年就是现在，是吧？这现世如你所愿。 所以这三种的有什么区别呢？第一种所谓的前天我说的这末世极其很悲观的样子，就是所谓的这个世界是一艘大船，是一艘大破船，是吧？它比泰坦尼克号还惨，因为它正在下沉，不断下沉，就要淹没。所以你就在这船上，你的人生除了抢救船上的灵魂，或者自己赶快跳船上救生艇跑路以外，就没有任何意义。哎，你说听起来似曾相识，而且我就这么认为的。对，这就是影响了中国的家庭教会福音派基要派的一种思想，主要的就是这个思想在影响的。国外来最第一个讲这个比喻的，也许不是第一个，他比较有名的讲这个比喻的叫穆迪，那个神学家啊，他讲这个比方，这种心态啊，大破船在加速下沉，这个心态给人的影响就两种。第一个正面的，他真的拼命的传福音，我上街，我下乡，我扫寝，我建全，建各种群，我拉人，我去普及，这是好的呀，这还是好的呢，因为他无论如何是在践行大使命。可是另一种就不是大使命，是大要命了，而且这是大多数教会的真实写照，就是他会发现传呢传不动，甚至人都接受不到，于是渐渐的就没斗志了。我也是个人，我也挺软弱的，对吧？就没斗志了。可是问题他按照这个世界观的定义，他的人生只有大使命，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使命。最属灵正确的那个事儿，我现在干不动，可是我也不想干别的，实际也不会干别的。哟，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是幻灭了，大家就幻灭了，于是吃吃喝喝，得过且过，自己认为自己已经上了救生艇，甚至认为我那个小救生艇就是诺亚方舟，必然保我过这个狂风巨浪，让我平安。幻灭之后就吃吃喝喝，本该投入到事工宣教很多事情学习当中的那些精力金钱，都会被无谓的浪费在一些甚至打着属灵名义的宴乐当中，一些挥霍浪费当中。同时这些公山羊式的一些假牧人还会像个保家仙儿一样在那白白的安慰人，像那个算卦的和做梦的一样给你来画大饼做大梦，大言不惭的告诉你信仰就是这样的，教会就是这样的，咱们的传统就是这样的，就是每天好好读经祷告就行，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经书，是吧？就这样就行，吃好喝好就行，过好你家的日子就行，老婆孩子热炕头就可以，农夫山泉有点甜，是吧？就可以，这就有祸了。教会不会，也从来不会亡于逼迫，但是会亡于幻灭，亡于这种幻灭感。主说的就是他的怒气要像这样的虚假的公山羊牧人发作，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叫这末世啊。所以说人的这种幻灭就是取决于带头的这个人怎么走。公山羊这个做头的头羊，一个羊群是不是头羊往哪走羊就跟着往哪走啊？你不能全赖这个羊群呢、啊。你往错路上带的人，你能怪羊群多少？你说他没有辨别能力，他有辨别能力，他不就成了带头的羊了吗？所以就当我看到这些时候，想到一个公羊自己躺平在这里了，是吧？他在那阳光雨露青草地，他乐呵的晒太阳，不动不走，他是我安歇在青草地上，他甚至给你说一些假话安慰你。上帝说他的怒气要向牧人发作，他必惩罚这公山羊，必给他变成烤全或者是什么羊，是吧？好，第二种的观点，刚才如果说是那种末世的观点，第二种叫做这盛世如你所愿，那就叫后天，真的就是经典剧照啊，就觉得这个世界无比的美好，在这儿还乘风破浪呢，这两位乘风破浪的哥哥和姐姐还有美好的爱情故事呢， 在他想着以后的人生怎么开展呢，对吗？他却不知道大难将至，所以这个就乐观太多了。他的意思说，咱这船的确不完美，也挺破，但是我坚决否认他在下沉，他没有沉，因为上帝的大能足以而且已经拖住了他，最终天国就要在这条船上实现，很乐观。不过我们必须说，今天可能这么乐观的人倒也没有，也少，不能说绝对没有啊，也少。这就是盛世如你所愿，认为这个船好的无比。第三种的观点是什么呢？首先我们承认这个船确实破了，而且正在下沉，这是真的。但是那么就意味着你什么都干不了了吗？第三种，一样那个沉的泰坦尼克号还记得吗？最后有一些小提琴的乐手乐队在那拉那首赞美诗与主更近，对吧？他知道自己要死吗？知道吧？他可不可以跳救生艇呢？不可以啊，有女人有孩子，你个老爷们跳什么救生艇？这么不要脸的吗？男人的骄傲就是我要先死啊，这是我的荣誉啊，对吧？我作为头羊，作为带领者，我就优雅的拉着小提琴赞美上帝，就这样死去。就是你在船上，你还有很多事儿可以做的，你仍然要把你的乐器擦得干干净净，甚至拉响赞美诗安慰着这些人。我不是认为这一艘的船就不沉，我盼望的乃是将来有一条全新的船，可是那条全新的船也不是和这条正在沉的船毫无关系。你在这儿所做的事儿，就跟将来那个船上会发生的事儿是有了密切的关系的。你今世的生活正是那一艘天上的船的在地上的投影。你做好眼前当做的那许多的事情，你就知道这现世是如你所愿的。你在这儿有太多事儿可以做了。所以王一牧师的意思，我的意思都是说这个，我们相信的就是这第三种的观点。这第三种的观点，我不像第一种的那么悲观和幻灭，但我更不会像第二种的那么的乐观和浪漫，是吧？我们相信的是第三种。在这第三种当中，我们仍然在这样的悲哀的世界当中可以有欢笑，在这个无所作为的幻灭世界当中仍然尽力的有所作为，在这个要沉的船盼望着升腾，在这个要灭亡的世界盼望着永生。这是我们实际在做在想的事情。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也是你的看法。第一个，你不要想，你休想在船上建立天国，把这个船当你的真正永恒的家，这是没意义的。但是如果你直接把它当做一条破船，就是要抛弃的，你更没有意义。因为一切的事情都跟永恒有关，你只有在这条旧船上才能体会新船的样式，才能度好你在世寄居的年月。在这个过程中，上帝给你的信心就是关键，这个信心需要一个舞台，哪怕这个舞台多么的破烂，但你是如此优雅的一位演奏家，一个芭蕾舞的演员，你仍然在这上面可以跳出那华美的舞蹈，奏出那荣耀上帝的乐章，那安慰人心的话语。这就是你今天当做的事情。这支舞的价值，这首赞美诗的价值，你讲的每一句话的价值，就必须在这时候破船这个烂舞台上才能显现出来。所以我们说的意思是什么？这一切刚才说的就是我们的教会和教育和很多事工的基调。当我们建立这些的时候，好像我们也在一个比较烂的破烂的舞台，破烂的大船上起舞奏乐，狂风巨浪逼迫加剧的时候，我们还是接着奏乐接着舞，对吧？就是这样的淡定。可是如果说这个舞台上的船，或者船上的舞台，它如果只是缓缓的沉没， 你觉得好像能接受，但有时候逼迫会来得非常的剧烈，就像当年日本人入侵东北的时候，东北华北很多大学是不是就流亡王跑到了西南，建立了什么西南联大，对吧？现在是倒着来的，是吧？倒着来，又从西南回到东北，在这样的颠沛流离中做这些是不容易的。有时候我们自己哈，包括我在内哈，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非常容易被日常生活中这种内外交困搅扰，缓缓的、渐渐的下沉，进入到了一种弥漫性的低沉、忧伤、痛苦当中。有时候我们甚至心想说，干脆给我来个痛快的，对不对？因为比较好接受。就是说，如果说有人真的是家伙什么大毛子、二毛子的，拿着荷枪实弹的那个机关枪顶着你的头，有可能哈，你还比较容易就这一把了，挺起胸膛，骄傲的说：“我就是信上帝的，上帝的儿女，要杀要剐随你，我反对有永生。”好像还比较容易这样做。但是有的时候，痛苦是以一种缓释胶囊的方式吃下去，不断的弥漫在他身体里，无处不在，无时无刻这样的下去搅扰你，日思夜想都这件事。当敌人的武器不是枪，也不是炮，而是朝阳大妈，而是枫桥夜泊，就是在枫桥那里黑夜中有人暗暗的逗你，对吧？有群众在逗你，是锁链锁你家门，是胶水堵你家锁眼，是你发的任何东西给你删帖，给你封号，对吧？这一类的猥琐和下作，倒不是枪不是炮，它会让你愤怒，但愤怒过后就会沮丧，沮丧之后你就有可能进入刚才说的那种躺平式的前迁供养幻灭当中。哎，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出现了，敌人的目的同样达到了，他让你死是一个阻止你说话的方式，但是让你躺平和幻灭可能是更有效的方式，因为你能带动更多人，对吗？学你。因此这一种的看不见硝烟的征战也是征战，而且更加凶险。所以撒加利亚的第三个意象就是征战的弓，跟你的征战有关系。征战这个在各个文化当中，包括弓箭那个意象就差不多了。弓箭就是打仗用的，就是代表着征服者要出现的，胜利者要出现的。这儿说的就是耶和华他要主动出击，那时犹大家全体曾经绵羊一般的会像勇士一样，要把仇敌践踏在街上的泥土中。所以这三节经文，这三个意象这么连起来看就很有意思了。第一节说这个公山羊就是假牧人，不负责任，上帝说这是我的羊群，我要眷顾他们，我要让他如骏马奔腾在镇上。然后下边就说房角石、钉子、征战的弓，接着又说犹大家必如勇士在镇上，将仇敌践踏在街上的泥土中，他必征战，还加一句耶和华与他们同在，骑马的也必羞愧。这儿说骑马的也必羞愧，就是骑兵将军们、骑士们也必羞愧，这在暗示你犹大家可能是不骑马的，因为他根本也不是真的战马和战士，对吧？很多解经家说这儿就表示这里的犹大家以色列人就好像民兵杂牌部队，就炮灰团，是吧？就是临时拼凑起来的，勉强算是步兵吧。正常来说你根本没法和那些武装到牙齿的骑兵部队抗衡，对不对？这是正规矩。但就是这绵羊组成的步兵却战战兢兢的被神统帅着，让那个公山羊自己在那儿躺平去，上帝统帅他们冲锋陷阵，要践踏仇敌，最后让那些骑马的羞愧。就是我们这个武装部队看起来非常的业余，但是就能打胜仗，就能有效果。所以这就是说，我们的信心不是仰望任何人间的事儿的，你唯独依靠的是耶稣基督，是天上的父，是你心里的圣灵。诗篇二十篇提到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我们却要靠我们耶和华我们神的名。他们都屈身扑倒，我们却起来立得正直。敌人有骏马的， 真正的战马，有各种武器，装备还特别多。虽然差生装备多，但他们比最差的差生装备还更多。可是我们什么都没有，是吧？我们也未必是优等生，敢直比。我们甚至都不是战士，但是我们却可以靠着上帝，靠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胜过专业的敌人。因为现在带我的不再是那头躺平的公羊，而是上帝这一头阿斯兰的狮子。亚历山大大帝说过一句名言，他说狮子率领的羊群战斗力远胜由绵羊带领的狮子。一头狮子率领一千只羊，这个战斗力比一头绵羊率领的一千只狮子要更厉害。就这么意思，字面的意思。而且亚历山大自己正是这样干的，在他击溃波斯帝国那个决定性的高加米拉战役当中，纵横天下的马其顿步兵团就是如何的击溃了不可一世的波斯骑兵，对吧？使得骑马的羞愧，甚至但以理书里边记载的那个意象中，我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角，那说的就是亚历山大了。你熟悉点历史就知道，那说的是马其顿嘛，对不对？所以你现在明白了吗？防角石、钉子和征战的弓，正是在从三个层面在说明我们的主耶稣是谁。他是你的根基，是让你固定稳固的，又是你的统帅，征战的决定者，因为一切掌权的从他而出，我们是靠他征战的。更不用提他自己征战的方式，就是被那钉子钉在了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将来也会让得胜的君王一样拿着征战的弓回来，要将他的仇敌都射死，都征服，都践踏了。所以我们在打一场必胜的仗，我们是绵羊，但你要看阿斯兰在前边是不是带着我们，耶稣是不是在争，像这里所应许的，耶和华必做他自己羊群的统帅。你是跟着上帝走的，不是跟着哪一个人走的。我们自己虽然没有能力，没有势力，但我们会因为上帝的大能，在一切事上一无所惧。所以非常愿意我们的弟兄姊妹，你真的把信心不要永远放在人的上面，即便你因为人失望软弱跌倒，他躺平，他躺倒了，他满地打滚去了，他不管你了，但是我们的元帅和仇敌是上帝，是耶稣基督自己，这位阿斯兰，这个黄角石，这个钉子，这个征战的弓。我们的信心在这里能够永不动摇，让我们在这现世当中仍然做我们当做之事。我们来为自己多祷告。主，我们就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将我们放在这样的一艘船上，虽然船是在下沉，但是这船上还有太多的事可以去做，有那样的灵魂需要抢救，有那样多的许多荣耀赞美你的事情需要去进行，需要去完成。主啊，我们并不觉得跳船逃生的人就多么的可耻，但是我们仍然为着你使我们这些愿意留在船上还不致躺平的人而感恩，因为不是我们自己，论我们自己，我们每个人早就都想放弃，早就已经挺不住，但是主，我们确实每日在不断经历你的恩典，你使我们不断的有喜乐，有勇敢，使我们看到那骑马的如何羞愧，使我们看到我们这些软弱的如何刚强。主啊，你是我们的元帅，你是真正的狮子，你在牧养你的羊群的时候，却远胜过世上一切的人的作为。主啊，愿你自己继续的在这地上得荣耀，求你能够使我们的信心真的稳固在你的圣所之上，永不动摇。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